你好，这里是 Deep Blue 深蓝，我是钱德勒。这一期我们来聊一聊和父母一起旅行这个话题。上周，不一定是上周哈，肯定不是上周。前段时间，蓝莓评测的公众号发了一篇文章，就是和父母一起旅行这个话题，探讨了和父母一起旅行的旅行方式都有哪些选择。这篇文章也是我自己来写的。然后呢，我们这期就邀请了詹米和佳媛跟我一起来聊一聊和父母一起旅行这个话题，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我是詹米。
Hello， 我是佳媛。
在正式进入本期之前，我先介绍一下有一个活动大家可以参加，就是在蓝评测的公众号里面也有这个活动，当然你也可以在本期的 show notes 里面看到这个活动的入口，就是所有报名参加这个活动的朋友都有机会获得蓝评测提供的欧洲往返机票一套。这个活动是什么呢？就是现在维京邮轮做了一个买欧洲河轮的船票就可以赠送往返的欧洲机票这么一个活动，你本身买船票就可以获得欧洲的往返机票一套，就蓝评测会在所有参加活动的这些人里面再抽一个人，即使你没有买船票你也有机会获得欧洲的往返机票一套，然后目的地由你来指定。哎，
我现在帮我爸报上名还来得及哈。
对对对的，爸爸妈妈姑姑姨啊这些都报上，因为增加中奖率嘛，是不是啊？大家就从这个入口进来，打开这个小程序报一下名就好了。好，这个我们这个活动介绍到这儿，我来先问两位一个问题啊，就是你们和父母的关系怎么样呢？
还行，就是我跟我父母小时候比较像朋友，然后长大了之后感觉因为确实生活的环境和后面的经历都不太一样了，所以我能感受到我爸妈有点失落，但是也没有办法。
失落是因为什么呢？
失落是因为小时候玩太好了，然后小时候也比较乖。
所以现在不是这样了，现在是玩的不好然后也不乖了，是吗？
现在会有一些话题的也比较冲突吧，就是可能意见不一样，有的时候会不是很开心，但是他们出去还是会老是说我小时候关系像朋友啊，然后什么都会告诉他这样。
你们成年之后跟父母一起旅行的次数还多吗？
有变多哎，因为好像时间比较自由了，以前上学的时候就只能看着爸妈自己出去玩。
那你跟我相反，我其实成年之后跟父母的旅行比成年之前要少了，就是成年之前我们家里面算是有一个传统嘛，就是每年要一起出去相对长途的旅行两三次，这个基本上就是在比如春天一次，然后暑假里肯定有一次，然后秋天会有一次相对比较长线的这种旅行啊。对，当然长线也可能不是那种每次都会出国啊，就是可能比如出省啊，或者说稍微远一点三五天一星期这种旅行每年会有两三次，但成年之后那肯定到不了这个频率。尤其是我工作之后，可能我跟他们一起旅行的话两三年一次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频率，因为我有自己的规划，我有自己的安排，然后我也更想自己去旅行，所以跟他们一起旅行的反而就会少了。
不太一样，就是短途的肯定还是会有，因为就是江苏嘛，就是两小时开车哪都能去这种的。然后长途的话是因为好像我妈妈随着年纪的变大，就是她很爱出去玩，她很爱旅行，就是我们家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我从前几年开始，就是我有的时候会往家里打电话或者是视频什么的，然后他们接完电话就说，就是很不好意思那种说啊，我们现在在越南旅游，然后有一次视频打开来就是我爸妈坐在那个竹筏上，后面还坐着我舅舅，所以他们也没有跟我说。
就是有一种怎么说呢，就是说好像偷偷摸摸谈恋爱被发现了的感觉。
对，就他们很经常自己出去旅行，然后属于就是叫我也是就是很临就基本上都是很临时的那种。
父母自己这种状态其实是蛮好的。佳媛呢，你跟成年之后你跟父母旅行的机会多吗？
我觉得不管是频率还是总量上都是没有以前多。因为其实以前小时候的时候有假期嘛，尤其我爸爸他是那个在高校工作，所以我爸相当于跟我的假期节奏是一致的， 然后以前就算不是三个，就比如说春节的时候可能就是三口之家一起出去玩，然后暑假的时候经常就我爸会带我出去玩，因为他以前也会有一些什么类似于说学院团建这种，他就把我带上。对，然后成年之后我觉得严格意义上跟父母一起的旅行甚至就只有一次，而且呢还是算很早，那时候是我大学期间，我带我爸去那个西藏玩了一个月。对，然后我妈还在上班的时候。对，嗯，然后其他就属于小旅行啦，就是像我刚刚提到的我们家春节可能去个周边玩个一天，然后或者只过一夜，那些在我眼里可能就不算什么大旅行。嗯，
你上大学的时候跟你爸去西藏玩了一个月呢？有
啊，那是呢，我还带他住青旅呢。嗯，没有，那个时候就我大学毕业大四的时候嘛，然后我跟他都共同想要去西藏，就他去西藏也是他的一个心理梦想之类的。对，然后那时间多嘛，那觉得就是那么远，对不对，去都去了，所以就把西藏都玩了。就是说我们应该是在西宁汇合，西宁还是兰州啊，我现在都有点记不清，应该是兰州汇合，然后一起进的拉萨嘛，然后在拉萨玩了一周，就是说适应一下那个高原，然后就一起报了当地的团，这样子跟大家拼了车进阿里地区，然后从阿里地区回来，这边不就又十天过去了嘛，然后再去林芝那边又待了一个小一周左右，嗯，然后又在阿里拉萨待了几天，所以加起来基本上，嗯，快一个月的时间，二十多天是有的，嗯，然后就是全程，除了阿里地区，反正那一趟就属于那个团线上他安排的住宿嘛，那些就是偏酒店。然后在林芝跟拉萨，我全程带他住的都是青旅床位，还不是青旅的双人房这种。反正因为我觉得我爸爸他是一个很有童心的人，就他刚开始也会觉得，哎，为什么要住青旅？反正我那时候就抠嘛，就是觉得要省钱。然后对，然后那个，但我觉得他也适应的很好，他还会跟青旅的那些小年轻打成一片，甚至跟他们一起弹吉他什么的，挺好玩的。嗯，
哎呦，老文青了，
老文青了。嗯，
佳敏，你上次跟父母一起旅行是什么时候？
那也是去年过年的时候了。他们也是提前半个月跟我说不想在家过年，然后就后来就说，嗯，想去暖和的地方。当时有两个选择，一个三亚，一个厦门。然后我说我没有去过厦门，然后后来就各种买机票去了厦门。但是去了厦门之后，嗯，因为是那年，去年应该是疫情结束之后的第一年吧，然后就整个人多到爆。然后酒店订的酒店就是前后还订了两个不一样的，就是才盘过来。然后去了厦门，但是没有上鼓浪屿，因为船票都卖光了。然后那个当时排队的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那个售票的工作人员就是大家都挤在那里排嘛，然后可能有的人排的时间很长，然后他自己买的票的时间就跟那个对不上。然后那个售票人员后来就是就暴躁到来说，他说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人，他说我们确实没有准备好，就是这种。
那在厦门待了多长时间？
待了一周吧，就是因为也没有抱团，所以就很焦虑，因为我也没有去过，然后就有那种带和父母出去玩就可能跟他们小时候带我出去玩是一样的，就有一种要照顾他们的心态，所以就很累。
那你，嗯，除了这次跟父母旅行，你其他时候跟父母一起旅行的时候是什么状态？
就是很容易疲惫的状态。嗯，就基本上都是因为，嗯，还是会想着说难得，尤其是比较时间比较长的嘛，一周以上的这种，你会觉得他们也是信任你才要跟你出去玩，然后你就会想要说要把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好。嗯，就自由行就是这个样子的。因为我妈就是我妈会提供一些资金支持，但是你也不想要嘛，但是你就会想说把所有的就是支出啊什么包括行程这些都提前弄好，因为我自己玩不会这样玩，所以就很就是算是一种很反常的玩法，所以就会觉得比较累。
那你跟父母一块旅行的话，就是这么多次旅行有没有什么印象很深的故事或者事故？
那也算不上事故吧，就是有一次应该也算不上事故，就是整体都还挺开心的，因为他们在外面 他们反而会比较轻松。然后就是可能有一些在家里聊的话，大家会觉得说情绪上有一些冲突，或者说你就会理解成别的意思，但是到了外面就不太会，就到外面他反而比较能够理解说哦你是在开玩笑，然后他也会跟你开玩笑，就是整个人的精神会比较放松一点。但是有一次是那也很久之前了，就是我其实这件事记得很清楚，就是我当时在香港读书，然后我爸妈过来找我，然后他们和我一起住了一周，然后我就每天就带他们出去玩。然后有一天是去香港迪士尼，然后在香港迪士尼的那个玩具总动员那排有一个冲天遥控车，然后有点类似那种海盗船，就是你上到一个高点然后你再下来嘛。然后一开始就很正常的，然后我爸先开始问我说你要不要去排那个，然后说好啊，因为我们两个小时候就是我小时候我爸常常带我坐过山车啊什么之类的，就是我们比较喜欢玩这种刺激性的游乐活动，然后就很正常就排，然后我爸排在我前面。还有一个弯就要到我们的时候，我爸就突然转过头来跟我说，他说爸爸心脏受不了，还是你一个人坐吧，然后他就走了，他就直接走掉了，他就从那个队伍里面出去了，然后我就一个人坐了那个车，然后我当时就是很不是滋味。
他可能整个排队过程中都在咂摸这个事儿。
对，但是我当时就是确实和小时候不太一样，是那个时候我突然想到说，我爸好像也五十岁了，好像也就是就是那个当下就是突然感觉到说爸爸也有白头发了之类的。
我现在想起来，其实严格来讲我跟父母旅行不止一次，还是应该是两次。就有一次应该是我那时候已经工作了差不多两年多的时候，当时带他们去莫干山，就是住一个民宿，那个民宿我跟詹蜜老师最早一起有去住过。那我觉得那次还蛮好玩的，因为其实会去住那个民宿的由来也主要是靠我卖艺为生。就是说最早的时候跟詹蜜老师去住完，我当时就反正有感而发的写了一个文章嘛，然后对方民宿老板非常之认可，然后就说哎，你下次那个随便哪一次来住两天我不收你的钱，然后所以我就欢天喜地的带我爸妈又去了一次。然后那次比较特殊的就是说那个民宿它其实是一个素食民宿，但是呢它又不像是我们想象的那种搞那种很花里胡哨的素，就是不是像其实城市里头很多看起来像荤菜但吃起来其实是有时候甚至你吃起来也觉得是荤菜，就没有搞那么多科技，其实它就是比较回归说
就是蔬菜原本的样子，而且比较好吃。
对，是的是的，蔬菜就是让你觉得哎，菜有菜味，以及说你就算是吃个红薯你也觉得哎很香，就是不去做那些过多的花式，是就是我们就是去吃食物本身的东西嘛，然后以及说其实你在那边住个两三天也会觉得变健康。那我这是我其实我自己体验的时候蛮好的一个部分，但带我爸妈去的时候还是心里有忐忑的，因为毕竟你让二位大人跟着你吃两天素菜也有一点奇怪，然后你也怕他们受不了，那你后来发现哎，他们还挺能自洽的这件事情，他们也会觉得说哎，这个比如说因为他们家会有一些比如说像花生芽这一种我们可能日常自己买菜不会吃到的东西，他们也会觉得哎，还蛮有趣的，以及说那个民宿其实很安静嘛，然后那我发现哎，我爸妈也不是说一定要很闹闹腾腾才能玩，他们也能够沉浸在这种安静的环境里头，比如说我爸就会去后山散步，然后在田间挖了一些苔藓回来，至今那个苔藓植物们还在我家的阳台蓬勃生长。对，就你知道就是说我们去这种莫干山民宿，我们的诉求起码在那个时候的我的诉求就是拍一些美美的照片，但是你发现你的爸妈可以跟自然比较好的融为一体，并且找到他们的田间欢乐。
那听上去你们和父母一起旅行的时候主要是自由行对不对？
对，从来不跟团，就我们家就是从小到大就没有跟过团。
我小时候有跟爸妈跟团过，但是就也很累，是另外一种累，就是早上7点钟把你抓起来那种累。然后每天就是有很长的时间会在大巴上，但好处就是说一些，比如我们有一次跟团是去三亚嘛，然后因为当时都不太熟悉，所以就说找个团就比较省心。然后有一天就是好像要去，是亚龙湾还是那个，就是可能要去一个岛上，然后那天突然就是刮了台风，然后就遇到这种紧急情况的时候，就跟团还比较好，就是他就把你拉回去啊，然后怎么样，就是安排一点别的可能在酒店里面的行程这种。
他们会有 plan B。
对，
你说到这个台风让我想到，我跟我爸妈有一次去泰国，结果呢在飞机落地的时候正好赶上台风登陆，快落地前大概一个小时吧，就是已经准备开始那个下降的时候，飞机突然那种急速的颠簸，就是颠簸到我反正坐这么多次飞机那是我遇到过最严重的一次颠簸。它颠簸到连续的自由落体，就是急坠，然后是长达几秒的急坠，坠的人本来就只坠一次的话觉得还挺那个的新鲜的，但他坠4-5次啊，你就觉得没谱了，你心里，因为外面就全是云嘛，然后远处还有雷，就是你能看到远处的雷。我跟我妈还有我弟，我们三个人一排，然后我爸坐在我们后面一排，就在我妈一直就是抓着我的手，她就是手已经冰凉，然后我爸在后面跟人隔壁坐着人聊天，另外一个大叔他说，哎，你知道吗，我们全家都在这个飞机上。然后我妈忍着各种不舒服，然后转身回头，然后翻了一个巨大的白眼。到落地之后，我爸还拿这个开玩笑，然后又被我妈一顿痛批，并且当天要求他不许跟我们一起吃晚饭，他自己在房间里面吃的泰国的妈妈泡面。那次就是特别逗，因为整个是台风天，所以整个泰国的旅行，就泰国一旦开始进入雨季，它其实就是天天下雨吧，就跟天上就泼水一样，就天天下。去到的地方都不太一样，然后整个泰国的状态也不太一样，因为确实很凉快，但是呢有很多地方或者说很多去的方式都得变，原来你可以走着去，现在你可能就没法走着去，因为那个雨大到没法打伞，就是台风嘛。然后那次我做的所有的规划基本上就是全部失效，因为全都不对劲了，所有的规划基本上全部打乱，想去的地方都没去成，然后去的都是一些那个钻那些巷子玩乱七八糟的。对，然后但是我就觉得这种就是在我看来是一种惊喜，然后我就觉得挺开心的。但我会一直在想，如果我是自己在这儿玩，我应该会更开心一点，因为我就不太用惦记他们的感受，但是这样的话我就老得惦记他们感受，尤其得惦记我妈的感受，就是她会不会觉得哎呀就是白来了这一趟，就是经历了这么多坎坷，结果大皇宫也没去啊，卧佛寺也没去，整天在这吃这个吃那个，他们也未必觉得好吃。我也会跟 Jamie 会比较像，就是跟他们在一块的时候我是必须把提前东西都准备好，就是住在哪儿啊，然后每一天的大致的行程我得做好，同时要跟他们就是讲一遍啊，恨不得要 keynote 一遍，告诉他们为什么去这儿，为什么去那儿，为什么这样玩。而且他们会希望安排的紧一点，就是不要一天只去一个大皇宫啊，
对，
就是那这我们早上8点起来不是8点半不就玩完了吗，那然后呢9点去哪儿呢。我自己旅行的时候从来首先不会安排这些东西，另外就是我可能就是比如说这趟旅行我有三个地方想去，这三个地方就是随便哪天去都好，然后其他地方我可能就是附近转转，我就会跟他们说，我说那大皇宫出来的附近 好吃的或者好玩的或者离湄公河也近，我们可以随便玩玩，他们就觉得那随便玩玩那时间不都浪费了吗，那我们是不是就是好不容易来一趟，就那种感觉，就我确实会比较心累，因为本身提前让我准备这个事情，我就会觉得一旦一次旅行里面提前准备东西太多，我实际上就会越来越对这趟旅行丧失那种期望，就那个期望会越来越低，就是啊全是剧透，然后你都让我研究明白他还去了还有啥意思呢，是这种感觉。但跟他们就不行，然后我也会担心出一些纰漏。当然上次就是没什么好担心的，因为从第一天就知道就全都没有了，就是所有的全部打乱，之前的 keynote 算是白做了。但即使是没有这种这么大的意外的，我也会担心说哎呦明天会不会天气不好或者什么的，就一直在惦记，所以说并不是说体力上有多累， 其实主要是心累，会担心，会一直想他们怎样。就包括有一次去年还是前年跟他们一起去澳门玩，有一顿饭是我因为要去取一个东西，就是我在提前预定的东西，我要去取那个东西，因为那个很远，我就说那个晚饭你们就自己吃，然后我可能就路上随便买点什么吃，然后回去晚上我们如果饿我们再去吃宵夜。结果回去我问他们去哪吃了，结果他们说在我弟的带领下他们坐反了那个巴士，结果呢是往相反的方向疾驰了半个多小时，发现哎方向不对，然后他们就再坐回来，然后我妈在这过程中就晕车了，然后什么都不想吃。结果回到酒店之后我妈又会说饿了，但是又不想出门，甚至连出房间下楼都不想，结果就派我爸去楼下的超市买了泡面，他们在屋里泡了泡面吃，然后我就一个头大，就明明酒店的一楼二楼有好多的餐厅啊，就你们随便哪一个吃，你随便吃点什么都行，不他们就这都不能提，就所以确实是回想着觉得是心比较累了，
但不太一样。我觉得我爸妈出去的时候就是我们就是我和我爸妈的状态在两个极端，就是我爸妈是很放松，而且他们真的就是精力充沛，我觉得我已经算能走的了，就是但我爸妈就是可能走一整天，就是他们当时在厦门，而且有的路口还要排队，像那种南普陀过年的时候，就你不会想到有那么多人嘛，然后又上上下下的，然后有一天就是整个行程都不是很顺利，就是我们先去南普陀，然后在隧道的出口，因为实在堵车堵得不行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多人都来那边旅游，然后我们就从隧道的出口走了一段，走到那个可能南普陀的那个入口，然后又排队进去，因为就是一直排得很长，排到那个就是可能拐了一个路口了这样子，然后进去之后可能就是被人挤人挤着看完了，然后好像下午的行程本来说要去坐轮渡还是干嘛的，然后又没有弄完，然后结果整个那一天就是这个弄不了那个也弄不了，然后弄了之后下午四五点回到家，然后我爸妈就说哎，我们出去找地方吃饭吧，然后我说我实在太累了，然后我就说你们出去吃吧，然后出去吃完之后他们就出去吃饭，然后到了那个餐厅我爸说哎，这个餐厅很好吃，你现在过来还来得及，然后反正也在附近，可能走十五分钟就到了，然后我说不去，然后我就在酒店点了一个很大的麦当劳的套餐，就是反而会这样。
但我觉得我可能是因为从来，因为我听你们故事我就在想，可能是因为我没有带他们出过国，就他们也我很难讲他们到底是不爱出国还是他们也懒得动，或者说心疼钱就抠，反正就是没有出过国，所以就是没有存在过这种饮食危机或者是沟通交流的危机，就比如说你感觉要照顾他们帮他们翻译语言，或者说这种行程危机，因为我觉得好像大家天然的如果是在国内玩，其实对于一天要玩多少目的地没有那么大的那种心理焦虑感，不会有一种我好不容易来这一趟然后就没看成或者怎么样的，所以我就感觉我跟我家里人的出行整体还比较的chill，
所以你也不会说想着怎么安排这些东西。
其实我去莫干山的没什么好安排的嘛，因为那个其实你就基本就是在住唐酒店，然后周边什么寺庙啊稍微逛一逛，其实那没什么好安排的。但比如说像我跟我爸去那个西藏的那一次二十多天嘛，我们其实在行前应该是有过一个类似于 Excel 一样的东西，我们俩已经对齐过了颗粒度就是我们大概知道哎，我们那个要住在哪里，然后每天大概要逛个啥，然后提前哪个地方，比如说布达拉宫要提前订票预约票啊什么的，对，我跟我爸已经两个跟真，对，我跟我爸应该是两个真人，我们已经提前都规划好了，然后就按我们想的就这样进行下去了，就所以也比较的顺畅。
听下来就是我跟钱德勒两个人还是会考虑说这个行程里面跟爸妈怎么样比较体面的相处，或者说让他们玩的比较舒服一点了哈，这和我们这最近发那篇文章也比较像。
对，其实就是基于这个点，然后加上最近看了一个电影嘛，就是浅田家，这不是一个新电影了，就是一个前几年的日本的一个电影， 我首先这个电影我真的还非常推荐大家去看。嗯，这电影里面有一个对话其实很打动我，就是我把那个截图也放在了文章里，就是大家要是想看这篇文章可以直接到蓝评测的公众号回复何伦就能看到这篇文章，我们也会把这个文章的链接放在 show notes 里面哈。主角他妈妈跟他说你现在就可以去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偶尔做一些让我们开心的事情就行了。就是看到这个的时候其实我特别的感动，我非常的羡慕这样的相处的关系。然后实际上就是我们自己本身有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成年之后跟父母其实就会渐行渐远，然后大部分人可能你也没有跟父母生活在一起，那这个时候其实大部分时候你的关注点都是在你想做的事情，然后你的父母其实有些时候他可能会去干预你，但终究他们还是会在心底里面希望你做的事情是你想做的吧。但是有时候我们就会因为这样的精力上的分配，然后长时间的忽略父母的感受需求或者存在，甚至我觉得偶尔去做一些让他们开心的事情就好了。这可能也是我包括 Jamie 为什么我们在跟他们一起旅行的时候可能会把自己放到一种自己在旅行的时候完全不会放到那种状态，就是进入一种主动心累主动的规划好所有的这些，其实对吧，很反常的这种状态。实际上我觉得想想为什么呢，其实也就是为了让他们开心一点吧，或者你觉得你在考虑他们的感受嘛。去年疫情结束之后，然后很多的人也开始恢复自己的旅行，然后也恢复家庭的旅行，基于这个原因就是写了这么一篇文章。然后文章主要就是探讨了四种旅行方式，一个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自由行和跟团，自由行基本就是我们三个人比较主要跟父母一起旅行的方式。然后还有两种方式实际上是在疫情前蛮多讨论的，尤其是游轮啊，游轮这个旅行方式实际上之前因为国内出港的游轮价格很便宜嘛，就是我们经常看到说999啊、899啊、1999啊，去日韩航线啊，去越南航线啊，到东南亚这些航线，就你经常看到各种，而且这些游轮不是那种小破游轮，都是豪华游轮，是好多都是新船，对吧？就之前你可能都听过那些号，各种号的名字，我就不点名了。船都很大，然后有很多的游乐设施，然后有赌场啊，有各种购物免税街啊，然后各种游行啊，然后对吧，然后什么棋牌室这种阴阴俱全，还有各种晚上可能还有各种表演什么的，对。然后很多游轮也有很多老年人去，因为它确实是非常非常的简单，比如你去一个日韩航线，这个航线七天，那你从上海或者天津你上了船之后，这七天你大部分时间就在船上，然后它会在福冈或者在鹿儿岛停一下，你就下船，然后玩一天，然后你就晚上回到船上，然后好船就继续开回来，大部分时间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海上，然后你其实就是在一个海上的巨型的，我们说它是一个mall，或者说它是一个游乐场都差不多吧，就海上一个巨型的这样的游乐场，然后你可以在上面去放松，然后真的是躺平，对吧？因为你也没别的干的。然后现在到2024年，有很多的大公司，哥斯达呀，然后地中海游轮，这些都是顶级的游轮公司，都有很多船又回到中国，然后开始在中国做出港，然后想必他们也会打一波价格战，然后我们也会吃到一些这个红利，对吧？我们也会买到一些便宜的船票，但是我自己在和游轮上的体验就没有特别的好，是因为我可能不太适合的点是在于他大部分时间在船上嘛，所以你想这种时候你跟父母在一起的时间会非常非常的长，而且你并没有像一起大家去做任务一样，或者说一起探访一些新地方。游轮从第二天就没有新地方可以探访了，你该去的地方都去了，对不对？你也什么都清楚了，所以你们就会被绑在一起。我觉得这种时候这个矛盾会因为空间的狭小，沟通的频繁，会逐渐的暴露出来，会逐渐的
有点像在家里面换了一个封闭的空间而已，
被迫要跟父母进行一些深入聊天。
是啊，你们住的甚至比家里可能还近，对吧？
对，
这种生活习惯上的摩擦呀、maybe 会放大，这个是我其实比较担心的。而且因为你大部分时候都在船上，然后我其实个人的习惯是我不太喜欢很吵闹的地方吧，但是它就是载人多嘛，基本上都是千人甚至几千人的这个量。然后它的游乐设施，现在游乐设施会非常非常的豪华，还有什么大回环呀、摩天轮呐、然后那种探出去的这种什么悬空舱啊、卡丁车呀、这些都在船上玩。因为那个船真的非常非常大，你想能载五六千人的这种船能有多大，非常的适合孩子，也非常的适合老人，因为它就很安全嘛，然后你又可以跟着这个姐妹们 老兄弟们一起在上面玩，然后小孩这上面有各种各样的设施，你可以去，就各种年龄段的都可以玩。但他就对我来讲就最大的问题就是他可能就会比较吵。然后我唯一去的那次游轮非常的巧，有一个广场舞团队在那儿团建。
我的天，
他们是刚刚获了一个什么奖，
所以他们每天晚上要跳舞的吗？这是他们的集体活动。
对，他们不只要跳舞，就他们是一个专业的团队，他们有集训，所以很认真很严肃的。
所以你每天都有节目可以欣赏。
哎呦喂，就是对，怎么说呢，就是现在是就很难，就是很难用简单的语言去表达，就是甲板就去不了了。我对我来讲就是因为他们的那些曲目呢都是耳熟能详的曲目。这个曲目呢跟这个比较国际化的整个那会儿还是一个新传，然后他们还没有做太多的中国化的这个设置，就是类似于刚刚开通航，非常的反差。然后你看了这些欧美的服务生在里面穿梭然后外面有就是中国的传统乐曲，然后他们穿的全装花里胡哨的，这个对吧，就红灯笼这个红袖子的，一度觉让我觉得非常的魔幻。就是加上那个音乐的声音又很大，哎呦，在那种菠菜汤上面听这些歌就真的很上头。就是哎呦喂，我觉得就是说儿童乐园那边都很安静，算是就静谧，就甲板上真的没法待，所以就很难评价那次的体验。不说游轮了，然后还有一种旅行方式，其实从2017-2018年蓝瓶子就写过文章，就跟大家介绍这种旅行方式。但是对于大部分人来讲，这种旅行方式依然是很新鲜的，就是它是叫河轮。它跟游轮最大的区别就是它是就是在河上去航行，然后主要是在全世界的这种比较出名的内河，比如你能想到的欧洲的莱茵河、多瑙河、塞纳河，然后像还有尼罗河，美洲的亚马逊，然后密西西比河，就是这些我们能听过的全球这些出名的河上都有很好的河轮在航行。它这种河轮跟游轮比较大的区别就是它船肯定是比较小的，它一般的载客量是比较少，一般也就是100人出头就到头了但是船上的总人数还是能到300-400人，因为其他人都是服务人员，大概每2-3个人去服务一个客人。然后游轮的话大概是调过来，是可能一个人要服务5-6个客人，类似于这种，比如1000个服务人员可能我载5000个客人或者200个服务人员我载1000个客人，类似于这种因为确实船太大了，我不可能招那么多的这个服务人员，它成本也是一个问题整体上河轮会比游轮要更豪华奢华一些。对，然后它我觉得最大的区别其实还是在于它的这个旅行整个体验不太一样，就是河轮每天都会停靠一个新的城市，然后每天停靠完了之后你会下船玩一整天，基本上一整天吧，大半天。游轮因为是刚才我们也说到它是可能3-5天的行程，一周的行程你是要可能中间只停1-2次，然后你去玩一个半天回来大部分时候你就在海上每天的航行，然后有河轮就是每天你会去到一个新的地方，然后它基本上是夜间航行，白天停靠在一个城市，比如我上次就是比如第一天在阿姆斯特丹，然后第二天停在这个小海地方，就是荷兰的那个风车，我忘了第三天还是第四天到了科隆然后你每天就甚至在欧洲的话你甚至每天就换了一个国家每个国家就之间差异都还蛮大的，然后下去之后你会觉得就是很有趣。然后呢整个的这个房间也会比游轮会更大一些，因为河轮基本上是只有阳台房，就只有大的这个房间，而且这个房间跟水之间是很近的，甚至如果你住在一层你都可以摸到那个水，但是不要摸啊，因为还是有一点危险的，就跑起来挺快，就你跟水是很近的，但是在游轮上你基本上那个水可能在你下面20-30米 maybe 是这样，就是甚至有些房间它没有窗户嘛。对，然后这个是我觉得它不太一样的。然后如果说要跟父母一起旅行的话，河轮其实就是相当于他们有这种专业的向导每天带你下去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跟团，但是它是比较松散的，就是那个行程你可以跟着，那他们有专业的人带着你去玩，但你也可以不跟，你也可以完全自由行。而且他们那个行程一般只会安排按下的比如一半的时间，比如我们9点钟下船，然后可能9点到12点这是一个固定的一个游览的路线，然后会有人专门的向导带你去讲，但是12点之后就是自由活动，然后你只需要在晚上比如说6-7点你回到船上，他每天的这个根据航行他会给你一个回船的时间，然后他们会设置一个集合的地点，然后你也不用自己打车回到港口， 比如说我们说就在这个广场这集合，然后大家玩完之后你可以打车回到那个广场，或者你就走回那个广场，大巴车会在那等你，他会把你拉回到船上，就很省心嘛。大部分这个港口其实离这市中心也都蛮近的，基本上就是十来分钟车程，其实自己打车也不会很贵。对，他就非常的简单。然后呢，你如果跟父母一起，你完全可以跟他们分开玩，而且你不用担心，因为有人带他们玩，会把他们安排得很好，讲得也很好，然后这个中间如果需要餐食，他们也会安排餐食，那你完全不用担心他们的安全，他们沟通的问题，因为有专业的人带着嘛，然后你可以自己去玩别的，你也可以跟他们一起，而且你不用跟他们讲，而且整个最重要的就是你不用行前去准备那些每天去哪儿，
嗯，有人帮你排好了。
对，而且就像刚才 Jamie 讲的，就他跟团的时候遇到了那个问题，然后这个旅行社会准备一个 plan B 嘛，何伦也是，就比如说你今天去到这个地方，他结果天气原因啊，或者说航路的原因，他出现了一些问题，大家没法玩，他们会准备 plan B plan C， 就一定会给你能安排好。对，而且何伦还有一些额外的行程，你可以单独的去报名，可能要交一些额外的费用去做。因为我去年做的是这个维京的河轮，就是之前蓝评测做很多次河轮的评测，它基本上都是拿全球河轮评测或者欧洲河轮评测的冠军的，在我体验下来就是最好的这种体验了。然后因为它整体的这个标准起步就已经起得很高，它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就是它有全中文的船，就这艘船整个就是中文的服务，是中国人在服务，然后全中文，你不用去说有这种语言上的差异。尤其是在欧洲，你如果其他的航空公司，他可能甚至都不是英语，或者说他是口音很重的英语，如果你跟父母在一起的话，可能父母只能跟你沟通，让由你来去跟船上的其他人船上的这个服务人员去沟通，这其实就又增加了一层。对，但是维京是有我做的时候是有两艘船，然后今年他们又增加了两艘，就是有四艘船，就全都是中文服务，所以有很多的航线你都可以去选，然后它是全中文的服务。这一点就是确实是我自己觉得荷伦如果是跟父母旅行，它最大的就是省心，而且你不用去做一些妥协吧，就是你像比如游轮啊，跟团或者自由行，自由行就肯定不省心，你当然你如果很强大你可以安排的很好。我反正我自认为很强大，但是我安排不明白，就是我反正非常的心累。
但你还是会有一些不可预测的东西吗？
对，然后你不可能给每一天准备plan B啊，对不对？所以你每天就会惦记，哎呦，明天要下雨可完蛋，就这个就是很麻烦。然后跟团和游轮它确实省心度上也还可以，但是你总是会损失掉一些东西，比如游轮你要损失掉其实没有一个目的地的旅行，它其实就是一个船上的体验。然后跟团呢，就是你很难保证这个团的整体的体验，而且确实会蛮累的，就是每天早上要起很早，这个点我真的来不了，然后大部分时间就是你要花很多的时间坐车，这个事儿我也来不了，而且尤其是父母有一些晕车的会比较多，而且尤其老年人其实包括他们的耳石啊什么的可能也有稳定性的，也有这个老化的这个问题，年龄越大一些其实他们越不喜欢坐长时间的大巴车吧，对吧，他肯定是体验不好的。包括他们也并不适合长期坐着，就是这个静脉曲张啊，这些会比年轻人腿更容易肿，然后更容易难受，所以我觉得总是会有一些妥协，但是荷伦看上去其实不太需要一些妥协，但他也有些可能他的我们说问题，就是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荷伦很贵。
就我妈这次有被那个荷伦的价格吓到，但是是因为她看错了，因为就是现在打开那个维京那个小程序，它其实放的最上面的是四月底的航期嘛，就太近了，
比较近。
然后对，然后我妈一看说，她跟我说的原话是说，为什么最便宜的也要8万多一个人？然后我当下脑袋就嗡了一下，我说不可能吧。然后后来发现，就是一个是时间问题，然后那个8万多是两个人的价格，然后还含机票。所以可以大家看看，就是往后的行程，就是这个提前规划会比较好。
是的，因为我们开头也说了这个维京的这个活动嘛，就是买他们现在今年真是大出血。就是现在是你如果买维京的船票，他会直接送你欧洲往返机票。比如说你要买这个莱茵河，你可能是在荷兰出发，然后在瑞士结束这个行程，那你就要买国内到荷兰，然后瑞士回来的机票嘛，他就会直接把这条机票送给你，就是你不用再花钱买，然后你也不用花时间去找，因为这开口的机票实际上是买起来会更费劲一点，对吧？他会直接给你送往返机票。同时呢，疫情之后，其实大家知道出境的航班的价格实际上变贵了。
是的，
就来欧洲的价格变贵了，然后去美国的机票一直也是就是处在一个高位，然后航线还没有完全的恢复，航空公司呢也有一些，他们也有一些自己的小规划，所以你看境外的航空公司 最近的财报都非常非常好，我觉得他们其实就是故意的把那个价格升上来之后他就不愿意降回去了，就是你要花更多的成本，然后航线少了你要花更多的时间去规划，但是他们直接就把机票免费送给你，而且并不是羊毛出在狗身上，你就去看那个船票的价格跟原来还是一样的，他就是直接把那个机票给你打下来了，相当于是一个优惠吧，我觉得可能比这些优惠可能还要更省心一点。对，然后刚才詹米也提到那个时间的问题，其实他现在最好你去规划七月一号之后的行程，
嗯，
因为现在已经三月底了嘛，然后你听到这一期可能已经四月份了，然后虽然这个机票可以很好的买到，但现在申根的签证还比较费劲，就是很多就约的很长，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去提前两到三个月去准备这个计划会比较好，留出比较充足的时间去办签证，加上今年因为那个奥运会，就是巴黎奥运会的原因，
是的，
然后整个签证可能会各种安全审查种种乱七八糟这些东西可能会更慢，所以你现在去规划七月一号以后的你就能看到一个更优惠的价格，因为它七月一号以后的价格除了送机票它还把所有的船票做了95折，然后呢如果你家庭旅行，如果你带孩子或者你们三个人你也不用付那个三人的那个单房差，因为就大家如果经常出去旅行或者抱团的话你会知道，如果你是单数你们是三个人的话，如果你们不住在一个房间会产生一个单房差，这个单房差很有可能已经接近那一个人额外一个人的那个费用了，然后他会把加房差给你免掉。对，所以如果你没有体验过河轮然后你想感兴趣的话，其实现在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去体验，到据我所知他们这个活动结束之后短期之内不会再有类似的这个活动。对，尤其你如果现在没有很想清楚要不要，你可以先你可以先在维京的小程序里面把这个活动的资格给它领上，因为这个东西是数量有限的，然后你领了之后呢你随时就可以享受这个优惠的价格嘛，然后而且你领上之后你报了名之后还有一个机会拿到蓝莓评测这边额外送的这个欧洲的往返机票，所以哎，我觉得属于一种何乐不为的情况，反正我让我爸妈都已经报了，对，然后他们说也分享到家庭群里了，不知道其他人报没报，谁知道呢，可能到时候送出去机票是我小姨拿到了反正呢就你可以在我们的 show notes 里面看到这个活动，你也可以在蓝评测的公众号里面看到更详细的对荷兰的介绍，包括维京的这个活动的介绍我自己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个活动很好，然后所以也想把这个东西介绍给大家因为我们本身就是大家去报名这个我们也不会收到佣金或者什么的，只是他们有这个活动我们想给大家介绍一下，然后我们还额外补了这个机票，因为我们其实之前给维京颁了这个冠军之后，就蓝莓这边很多的读者会去订这个维京的游轮嘛，他们也觉得其实蓝莓这边是一个很重要的客源，他们也很重视蓝莓这边过去的这个客户，所以一直关系就很好，然后强调了自己下个月就四月底也会再去一趟维京，因为上次咱们在聊河轮的时候我在那篇文章里包括上次那个播客里面我也提到说我还想去一下多瑙河的航线，因为上次是莱茵河的航线，所以这次我又安排了一个多瑙河的航线，多瑙河的航线是布达佩斯出发然后维也纳结束，东欧因为我也没有去过所以还挺有意思的，觉得对，可会去到匈牙利奥地利主要还有斯洛伐克这几个地方我都还挺想去的，而且去的都是河边的这些城市其实欧洲我觉得河轮坐河轮很有意思一点，就是凡是我们听过的这些大城市基本上都是在水边，都是在某一些著名的河的河边，因为整个欧洲的文明和整个欧洲的发展经济就都是沿着河走的嘛所以顺着河流其实你也能感受到整个欧洲的发展的一个脉络，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视角，跟可能我们就是说我们飞到巴黎玩它五天的感觉不是特别的一样当然不说谁跟谁比谁哪种方式更好，但是我觉得有不一样的视角去看到这些我们从小就耳熟能详的城市，可能兴许是一种蛮不错的角度，因为这些地方我肯定不会只去一次我下次我可能直接就飞到布达佩斯，然后我可能在匈牙利玩两周但我可能就不会顺着河玩，但是那也是不一样的视角，我觉得你对整个世界好奇，那你其实很多地方你也不会只去一次，有不一样的视角能看到不一样的东西其实蛮好的，而且我在维京的这个河轮上看到的很多都是老年人嘛，他们本身自己也会一起跟朋友一起出发，可能也有跟孩子一起出发，我自己其实在文章里面写到，就是我其实并不希望我的父母是为了我活着，因为他们有时候会说这样的话，就是说啊，我们最大的希望就是你了，就是我其实 我不太希望他们是这样的，我希望他们为他们自己活着，
嗯，
然后我呢跟他们一起去感受这一次人生，我觉得这种是这样是我更想要的，这也是我希望跟他们能更多的一起旅行的原因。虽然我知道会有很多中间的这个心理上的压力，会有这个心累的这个状态，但是跟他们在一起，我总是能感觉到他们会很开心，而且他们那个开心会持续很久，就是比我想象的要久。比如我一次旅行回来，我可能一周两周我就会把这个旅行放在一边，但他们可能能扎么一年，
嗯，
而且他们会
反复的说，对
对对对对对，他们自己会说，他们会跟你说，然后你就说这段对话我们都进行过十次了，说的话话术也都已经固化下来了，怎么还说？他们会跟其他人说，会跟亲戚说，会，你也不知道你不在的时候他们也会说，就他们其实很开心。我觉得他们开心的点未必就是去了那个地方，而是他们可能更开心的是你跟他们一起，而且他们看到你可能为这个事情你很重视，很重视他们的感受，所以我觉得这种就是很良性的一种关系。在这种状态下，很多的可能隐性的东西可能慢慢也就没有了，因为他们也会慢慢的感受到，你可能也不太容易，
嗯，
对，就是甭管是照顾他们也好，或者你自己的生活，就是你也并不是很顺的，或者说没有任何的困难的。那这种时候我觉得如果在旅行的过程中达成一些这种互相的这种默默的这种理解，其实是我不会期待这个东西，但是我知道它会有，那而且又能让他们开心一下，就会属于对我来讲就是如果比较理想，如果能跟他们一年出去旅行一次的话，我可能会觉得我能接受，我能哪怕就是很心累我也能接受，然后能让他们扎我一年，然后下一年又再出去，其实就我觉得是一件蛮好的事情啊，嗯，我自己会希望在接下来能这样。当然在这个前提下，如果能越省心那肯定是越好的，对，
嗯，
所以像维京的这种河轮，欧洲的河轮肯定是我至少把莱茵河和多瑙河的航线跟他们安排一下，那确实是非常的省心。哦，还有一个刚才没说的就吃的也很好嘛，就是因为船上 70% 都是中餐，或者说西餐改良的中餐。上次其实家园问我，哎，那会不会我体验不到这个原生态的这个西方的美食，欧洲的美食？是，但是如果你想体验那些，你完全可以在下船的时候，就是当天在城市里玩或者自由活动的时候，你可以跟父母一起去吃那些，或者你自己去吃那些。但在船上，我觉得对于老年人来讲，能让他们有每天的充足的能量的补充，或者说营养的补充是更关键的。而且他们确实也吃了这么多年中餐了，一时之间也真的很难改变那个口味。那这个时候我觉得70%这个配比是很好的，因为也有30%是纯西餐。你如果愿意尝试你就去尝试一下嘛，如果你喜欢你就继续吃。但大部分时候其实他们还是要中餐的，那这个对老年人会非常非常的重要。我觉得年轻人其实还好，我觉得确实是没什么好抱怨的。这个是我觉得想跟父母一起去旅行，或者想跟父母一起去做河轮的一个原因。嗯，那你有没有跟父母一起旅行的经验？就是有没有什么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欢迎你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跟父母一起旅行的这个故事或者事故。对，那我们 Deep Blue 现在也有自己的听友群了，大家可以加入 Deep Blue 的听友群，然后你添加蓝莓酱的微信，发送深蓝，你就可以加入 Deep Blue 的这个听友群。蓝莓酱的这个微信号我们会放在 show notes 里面，蓝莓 tester， 那你可以复制，然后在微信里面添加他为好友，就可以进入 Deep Blue 的听友群。然后我们也会把这个活动放在 Deep Blue 的听友群里面，你也可以在 show notes 里面点击参加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买船票送机票的这个活动。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